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呢，准备给大家录的这个新闻的话题是一个黑科技。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两天谷歌和那个韩国的那个叫什么李在石是不是在下围棋？昨天第一场呢，李在石同志失手输了。今天的第二场呢，正在下中。我的刚才看了一小段，这个意思好像是说他昨天这个人类这边呢，这个选手有一点剑走偏锋，他可能是想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水平，没想到机器很厉害，所以他下到可能中盘左右就认输了，因为那个局势看上去他是无论如何都扳不回来的，这个机器的水平还是很高。今天呢，我看了一小段，就是可能起手的时候这个机器和人呢完全看不出来，如果不说的话你完全看不出来谁是人谁是机器，以他们这个解说的这个两个人的水平来说。同时呢，中间一度这个李在石有一点优势，后来又马上又被机器翻过来。我就不等他这个结果了，就接着录。今天呢也是一个黑科技，是什么呢？选这个题目一个原因是它是黑科技，另一个题目就是这个题目本身，它叫 passive voice。 passive voice 初中生都知道什么意思，被动语态。但如果你认为这个经济学人会写一个文章的标题叫被动语态，那就不可能嘛，是吧？这就是外刊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在 China Daily 或者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写的杂志编的教材，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英文美文里面，你是不可能看到这种表达的，因为它太原汁原味了。这个 passive voice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你看了原文你就知道，是指被动 WiFi。 而且这个 passive voice 也是发明这个技术的一个博士，一个 doctor， 他自己给自己的技术命名叫 passive voice。 所以呢，你怎么翻？你去字典上查，你现在去任何的不管是纸质的字典还是去谷歌上搜，百度上搜，你搜 passive voice， 每个人都告诉你被动语态。但是呢，凤梨告诉你这个地方呢不叫被动语态，叫被动 WiFi。 看一看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板块标题是 Powe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意思就是说 Internet of Things 万物互联。Power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给万物互联这个技术接上动力，对吧？启动你们，你们就是看这个板块标题你就能看出来他在说什么。就是万物互联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技术，听起来很激动人心，比如以后我们的这个桌子啊、手机啊、钱包啊，手机不常见了，钱包啊、沙发呀、这个冰箱啊，里面都装一张 SIM 卡或者都装一张芯片，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能和你的手机连在一起，你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和你的所有的设备都开始能有交互。这个技术非常好，但是它会有什么问题呢？桌子是不需要供电的，对吧？钱包也是不需要供电的，但是你装了一个芯片你就需要供电了，那电池的问题就很大。比方说现在手机，对吧，搞来搞去其实电池是一个瓶颈，电池续航能力不行，你这手机呢就一天一充，你以后总不能说我钱包也充电桌子也充电，那你怎么玩，就太不方便了。但是你如果不给它充电，何谈万物互联呢？这一篇文章讲的就是通过一个黑科技把这个充电的问题解决掉。文章的题目是 passive voice， 是、刚才我解释了是这个被动 WiFi， 是一种刚刚研发出来的一种信息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技术。我在讲的时候呢，你们听见咚咚咚咚咚的声音是什么？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四楼还是五楼谁家的这个抽油烟的管道坏了，然后物业呢派人来修，而且他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他把修的时间定的就是每天一小段时间来修。碰巧呢，每次他修的一段时间就是我要录音的时间。然后呢，我开始讲的是他咚咚咚，我就停下来。然后呢他不端了我再录，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我判断不准这个师傅什么时候会端什么时候不端，所以我就这么录了。这篇文章的副标题 Redesign Wi-Fi may let devices communicate more easily， 就是重新设计的 Wi-Fi 技术呢能够让终端设备更加便利的互相沟通。第一段， Many prophe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lieve that the next big movement in their field will b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is, they hope, will connect objects hitherto beyond the reach of IT's tendrils so that, for example, your sofa can buzz your phone to tell you that you have left your wallet behind, or your refrigerator can order your groceries without you having to make a shopping lis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 IT 界的先知们相信，先知是 prophet、他们相信呢，他在 IT 领域下一个大的动作或者下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是 IoT Internet of Things， 你可以把它翻成万物互联。他们希望呢，这个技术可以连接迄今为止尚不在 IT 技术的触角范围内的物品，就是说 IT 的触角范围内是什么呢？比如手机肯定是，对吧？然后呢，智能电视可能多少也算是，然后一些常见的，比如汽车，可能也可以逐步的连进来了。但是你如果说钱包能不能，这个钱包就不在 IT 的范围内，对吧？包括窗帘可能有一点了，但是也不好弄。就类似这些，在 IT 通常我们认为的这个电子设备之外的这些设备，把它也连到互联网上，把它们也上了网。这就是在它的触角之外，触角是 tendril， 通常是指这个攀援植物的卷须或者卷须状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头发。如果真的能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就它这里边用的是so that for example， 就是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举例来说，你的沙发就能 buzz， 就能告诉你的手机，就是说，哎，你出门了，你的手机突然嗡嗡响，或者你手机突然收到一个短信，或者收到一个什么提示，说你把你的钱包忘在你的沙发上了，就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他的钱包或者他的沙发或者这两个设备同时都连了网，然后呢，你这个人离开了这个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超过一定距离的时候呢，他通常就会提醒你说，哎，你是不是把钱包忘了，还是说你故意忘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都联网的话，技术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三个人的这三个物品的位置肯定不一样嘛，是吧？你的手机和你在一起，然后你人出去了，可是你的钱包呢，还在家里边放着呢，或者还在沙发上放着呢，通过这三个东西的这个相对距离，就能判断出来你是不是忘了钱包，或者是你的这个冰箱呢，可以帮助你这个直接下单。这个里面有一个 grocer 是指食品杂货店，美语里边经常说 grocery store 和 supermarket 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冰箱呢可以直接帮你在超市里面下单。它应该是指说，它冰箱里面如果连了网，它可以判断出来，根据你个人的平常的饮食的偏好和你一些预设，是吧？你比如我最近在减肥，我不希望冰箱里面有太多的冰激凌啊，或者一些高脂肪的东西，那么它就会根据这个情况呢来下单。那这也意味着你的冰箱呢可以直接跟你附近的超市互动，那就是说你的冰箱是一些定制化的产品了。就比如说附近有一个沃尔玛，是吧？这个沃尔玛呢跟你的冰箱里边的芯片提前预知一个什么程序，然后呢你的冰箱里面发现，哎，我最近里面没有酸奶了，它就可以自动下单了。然后呢，可能当然费用的结算你要提前把钱打进去。这么一个美好的前景呢确实吸引人，但是之所以这个美好的生活还没有实现是什么原因呢？ That though will mean putting chips in your sofa, your wallet and your fridge to enable them to talk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ll those clips will need power, not least to run their communications.上面说的这些功能呢，就意味着你的钱包、冰箱和沙发中啊，都要有一个芯片。然后呢，有了芯片，它才能和这个世界呢进行交互。但是呢，这个芯片就需要供电，尤其是需要互相交互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电脑和你的沙发如果能互动，你的手机和你的钱包能互动，是需要交流的。这个交流是非常费电的。为什么？因为你的钱包需要发射一个信息过来，就等于是发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载波或者一个什么频段的一个电磁波，发射这个电磁波是很费电的。那你钱包怎么弄？带电池的钱包会不会太沉了，不便利，对吧？这就是这个技术的瓶颈所在。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 prophet 先知，第二个 hitherto 迄今直到某时，第三个 tendril 卷须卷状物，第四个 buzz 发出蜂鸣声，第五个 grocer 是指食品杂货店 和这个 supermarket 是一个意思。第六个 not least 其实就是 especially 的升级版。接下来 sometimes this power will come from the electricity grid or a battery, but that is not always convenient. However, Shyam Golakata and his colleag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think they have at least part of an answer to the problem. 这个电呢，有时候可以用试电，试电就是 electricity grid，还可以用电池，但是你说一个电池是不是能够24小时乘365天每天都在工作，不太可能。但是你说你是不是每天都要给你的万物互联的每一个物品都给它充上电，给它装一个电池，那就太不现实了。所以这是瓶颈。但是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 Shyam Golakata 和他的同事认为，他们至少有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They propose to reconfigure a chip's communications so that they need almost no power to work. 他们提出来的方案呢，是重新配置芯片的沟通模块的工作方式。按照他们的设计呢，这个以后这种芯片在至少在交互和沟通的时候呢，基本上可以不用电。怎么做到呢？ Most concep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sume that chips in sofas, wallets,Fridges and so on will use technologies such as Wi-Fi and Bluetooth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ither directly over short ranges or via a base station 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over longer ones. For a conventional chip to broadcast a Wi-Fi signal requires two things. 大部分的 IoT 的概念呢，都假设沙发或者钱包或者冰箱或者床垫，不管什么东西，他们这些东西里面的芯片呢，都是通过类似 Wi-Fi 或者蓝牙的技术来实现通讯。交互的时候呢，有短距离的直接交互，比如说通过蓝牙直接连，或者同一个房间里面的不同的设备用通过同一个 Wi-Fi 来短距离的直接连，也有可能是长距离的，就需要通过房间外面的基站，然后呢进行更长距离的沟通。就是说你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上了你们家的 WiFi， 但是呢你用这个手机在跟你2000公里以外的人在沟通，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已经连到了外面的基站，然后连到了公网上面。传统的一个可以通过 WiFi 来发广播的芯片呢，需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First, it must generate a narrow band carrier waveThen it must impress upon this wave a digital signal that a receiver can interpret. 首先呢，这个设备要有一个模块，它可以发射一个窄带的载波。其次呢，它要把这个窄带载波上能够调制一个数字信号，或者说嵌入一个数字信号到这个载波上，然后同时接收端呢，接收到这个载波以后，可以把上面那个数字信号调制下来，把它还原成本来的那个数字信息。这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narrow band carrier wave， 是窄带载波。我估计这个考试不会考了，就是就算考，你直接看字面意思也能看出来 narrow band carrier wave 窄带载波。Following Moore's law, the components responsible for doing the impressing have become more efficient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Those generating the carrier wave, however, have not.
根据摩尔定律，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这个负责把这个载波上面的数字信号解调制下来的这一部分接收模块呢，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就是我们的手机，其实手机里面有一个发射模块，但是手机的发射模块功率不需要很大，很小就可以了啊。但是手机的发射射频呢，也是最贵、最难搞、最费电的部分。它的接收部分呢，就很简单，而且呢，就是符合摩尔定律，就是每隔18个到24个月，它的性能呢就会增加一倍。就是说，你每1美元所买到的电子设备的性能，每隔18个月或者24个月就会翻至少一倍以上。它的这个接收模块呢就符合这个定律，可是发射模块基本上没怎么变化，或者变化没有太大，没有太快。这一段其实没什么生词，更多的时候是一些专业知识你要知道，比如你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背景。里面有一个 impress upon， 如果你去查这个 impress， 你查不出来它有调制或者解调制的意思，但是你如果对通讯这个事情有一点了解，有一些了解，你就知道它就是在说把载波上面的数字信号调制上去，再把它调制下来，调制解调制，这是一个物理概念。 包括摩尔定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意思。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刚才说了，就是每隔18或者24个月，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性能翻倍，在同样的价格基础上，就是5000块钱可以买到的电脑，理论上一年以后你可以买一个性能翻倍的。如果还要提的话，有一个词叫 conventional， 是依照惯例的，遵循习俗的，墨守成规的，普通平凡的，算是一个生词。接下来 Dr. Gallicotta and his team reason tha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 jobs of generation and impression. The system they have designed has a central transmitter which might be built into a Wi-Fi router that broadcasts a pure carrier wave. Dr. Gallicotta's new chips then impress binary data on this carrier wave by either reflecting it for a one or absorbing it for a zero. 这个 Gallicotta 博士和他的团队呢认为，分开射频发射和调制模块这两个功能是可能的，是有可能实现的。怎么弄呢？他的这个系统中呢设计出来一个中心传感器，这个中心传感器很可能会被集成到一个 Wi-Fi 的路由器里面，然后呢这个中心传感器的功能是它用来发射一个纯粹的载波，就是发射一个窄带载波，这个载波上面呢没有调制任何的这个电信号，然后呢它的这个芯片呢用来专门用来这个调制和解调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手机实际上打电话的时候，它也可以发射一个窄带载波，比如说我的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然后一点呼叫，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发了一个 generate a narrow band wave， 已经发出去了。这个波发到哪里呢？发到基站上，发到就离我最近的一个基站上面。基站收到这个载波以后，会把我这个载波进行放大，放大够一定的功率以后呢，再传到更远的基站上，然后一站一站跳到我要拨的那个人的手机那儿。他的手机呢就会接收我给他发的这个载波，这是一个打电话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手机不管它多么小，不管是苹果还是诺基亚，它里面都有一个功能是它要自己有能力自己发射一个载波，它也有能力接收别人发过来的这个载波，同时它还有一个调制功能，就是我发的载波是一回事，然后呢发完载波接通了我说的话，这是个声音的这个信号，要把它编码成一个电信号调制到刚才自己发的那个载波上，然后呢这一段载波载的这一段电信号才能在基站之间，不管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的方式，才能一跳一跳的往下传到了对端，对端才能把这个接收到这段电磁波把它再解调制再解码出来，把这个电信号呢再还原成声音，然后呢对面才能听到。而且电呢就无非就是两个，不然就是开不然就是关，所以就是零和一，就只有这两个状态啊，在它是电信号的时候就是一堆这些1001一样的这些数字，等它到了目的地以后呢被这个手机接起来，这个手机要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一堆1001的这些数字呢把它重新还原成声音信号，然后解码出来我们就听到了声音。这个博士的发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芯片只负责调制和解调制，然后呢有一个放在你一个特定的路由器里面的一个功能模块呢只负责发射载波，把这个两个功能区分开，这样的话你芯片装在一个设备里面需要的电量就大大的减少，因为这个射频模块就是发射载波这一块是非常非常费电的，就是我们打电话打的电话非常热，包括你上网上的非常热是一个道理，不管你发的是语音信号还是一个上网请求，这个发射的这个射频这一部分的耗电量很大，他呢就把这一部分改了。他原文里面说whether a chip reflects or absorbs the signal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its aerial is used, which is turn controlled by a simple switch. 就是说你的这个芯片是到底是吸收还是反射一段信号，决定于你这个天线是不是接地，而天线是不是接地呢又被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关控制着。这一段啊，我相信这个博士的这个发明是很复杂的，不然的话如果他这个发明很简单大家早这么干了，何必一直用的是现在这个状态呢？所以应该是很复杂，可是呢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就用两句话把人家这个东西解释清楚了，实际上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我相信我把大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说出来了。我为什么在这儿费这么长的口舌，是因为我就是干那个的， 我就是通讯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呢忍不住多说几句，但是我不一定说的完全对，供你们参考。这一段的生词只有三个，一个是 reason， 做动词的时候推理、推论、推断；第二个是 binary， 二进制的、二进制数的；还有一个天线 aerial， 应该也是一个生词。接下来 not having to generate its own carrier way reduce the ship's power consumption 10,000-fold。 如果不需要自行发射载波的话呢，一个芯片的这个耗电量会减少为以前的千分之一。For throwing the switch requires only a minuscule amount of the current. Moreover, though, Dr. Galakota's prototypes do still use batteries. This current could instead be extracted from the part of the carrier wave that is absorbed. 这个判断开关的打开和闭合只需要极其微小的电力，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二进制数实际上和十进制数是一模一样的。二进制数可以表达所有的十进制数，可以表达所有的状态。所以你是零是一，我只需要判断，比如你是零我就反射，你是一我就吸收，那意思就是我只需要通过反射和吸收这两个最基本的状态就可以反映出来所有最复杂的这个模型，就是不管你如果发了一段声音还是你发了一个上网请求，这个请求最终都能被一系列的零一零一零一来代表，然后这一堆零一零一零一呢，我通过反射和吸收都可以把它们区分出来，都可以把它们表现出来，同时呢吸收的这一部分载波，其实载波里边是可以有电的，它把这一部分载波吸收到这部分电呢用来供应自身这个芯片的工作就足够了，因为这部分芯片在判断0101这一块只需要一点点电，这里面 current 是指电流，它只需要一丁点电，然后 prototypes 是指原型啊、extracted 是指索取得到， extract 索取设法得到，通常是不是你的，你把它弄过来。还有一个是 minuscule， 是指微小的、极小的。These chips in this system, which Dr. Galakota plans to unveil on March 17th at the USENIX Symposium on Network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Santa Clara, California, can, he claims, transmit data at a rate of up to 11 megabits a second to smartphones or laptops over 30 meters, that was 100 feet away.And through walls. Though that rate is worse than standard Wi-Fi, it is 10 times better than a low-energy form of Bluetooth, which is a current favorite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ymposium 是研讨会，这个博士准备把他的芯片和系统在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市有一个专门的专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专门讲网络系统的设计和实现的，准备在这个会上，是3月17号在这个会上揭开他的系统和芯片的这个面纱。他自己说，他自己声称自己这套系统可以在30米大约就是100英尺的距离上给电脑，就是手机电脑或者智能手机传输数据的速度达到每秒11兆，尽管这个传输速率呢比这个传统的 WiFi 比标准的 WiFi 要慢一点，可能 WiFi 不比它快很多了， WiFi 可能能到20兆或者什么十几兆吧，比这个 WiFi 要慢一点，可能距离上也不一定比 WiFi 好的更多，可是呢它比现在主流的这个蓝牙技术是好的多的多了。 Dr. Galakota has helped found a company Giva Wireless to commercialize his research and he predicts that passive Wi-Fi clips as he calls them will be in production in less than 2 years. Eventually he hopes the idea behind his system of generating carrier waves centrally might be adapted for use in mobile phones. That would mean base stations providing a carrier wave and phone users making calls, sending text message, and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without constantly having to recharge their handsets. 这个 Doctor 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Giva 无线来商业化他的这个研究，他预测这个被动 WiFi 技术是他自己命名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产品呢可以在2年内量产，最终他希望他的这个系统的设计理念，就是说把载波发射模块独立出来的这个理念能够适用到整个通信行业，主要就是指华为啊、中兴啊、爱立信啊这些厂商能不能生产这样的设备，就是说你的基站呢发射的载波可以把手机发射这部分载波代替掉。我现在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站也在发射载波，也在接收载波，只不过基站发射和接收的载波的 强度和频率更加的大，数量也更加的多，手机还是要发的。不过他既然能研究出来这套东西，一定是有他更深层次的原理，而且这个文章也没细讲，我就不细说了。他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如果他的这一套理念能够在通讯行业适用的话，那么你的手机呢就不用有这个发射模块了，那你的手机的用电量就会非常非常的低。同时由于你的手机不需要有专门的射频发射模块，但是你需要有接收，你接收这个波的时候呢，它通过0101的选择，有的时候接收，有的时候丢弃，接收的这一部分这个电磁波可以用来充电，虽然充的电量非常小，但是这个很小的电量呢，用于你这个调制解调制这点东西已经充分的足够了。那就意味着它这个技术如果有一天能够商业化，能够量产，那么我们的手机和所有的智能设备就基本上不需要充电了，就是没有电池照样打电话，照样上网，照样该干嘛干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局限性，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的屏幕是需要用电的，当然是需要充电了，你的屏幕不管是看游戏打游戏还是看视频都是要发光的，这部分电你的这个载波的这点可不够，所以呢更多可能还是科研里边的吧，没有那么美好。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更多的时候是在讲这些，感觉是在讲通讯原理了，根本就不想讲英语。不过既然选了这个题目还是要把它做完啊。我在结束之前先看一眼那个小李子是输了是赢了，就是那个韩国人，好吧，他输了，说明还是科技比较厉害。今天这个文章我觉得选的不一样，可是英语比较少，废话比较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喜欢。我也想跟你们说的就是说，你们如果愿意听我讲一讲别的，我也愿意讲的，比如说即将毕业的人是吧，上班怎么找工作，这个事儿怎么弄，因为我可以给你们交个底。其实我的大学其实一般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可是我其实是在不小的公司里面工作了很多年，世界500强干了很多年哦，所以说是不是说最基本上是最一流的公司了，是不是最一流的公司就不要一般的学校的学生呢？不是的，还是有机会进去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找一个时间专门的给你们讲一讲，就是怎么才能以一个不是很高的起点进到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上班。好啦，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I hope you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 我是凤梨君，谢谢你们，爱你们哦。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FM收听。